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燕君主持。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好牧人，我是黄燕君。今天呢，我们仍然是分享小先知书，我们又开始一卷新的书卷《西番雅书》，我们会用三周来一起查考《西番雅书》。西番雅呢，是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传讲预言，他呢是与耶利米、拿鸿同一个时代的人。他的预言可以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神的审判，一个部分呢是神的拯救。在这个预言中呢，充分地表现了神的公义以及神对人的爱。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也是施行拯救的日子。因为犹大王马拿西和亚门邪恶的统治，使得犹大人陷入偶像的崇拜中，导致社会灵性的瘫痪，道德的败坏，种下了犯罪的祸根。因而西番雅向犹大人宣告，神即将施行审判，耶和华的日子即将来到，到时候呢，神要惩罚列国，也包括被盗的犹大国，将有灾难和痛苦要临到。但在末后，神仍然会怜悯他的子民，拯救他们，犹大国仍然会得到复兴。梁老师呢，今天要跟我们分享西番雅书的第一章。首先，神要审判列国，在审判列国的时候，神发出了七个严厉的宣告。耶和华的日子是献祭的日子，是为罪付代价的时候。耶和华的日子是神发怒的日子，神发怒的日子是十分的可怕。因此西番雅告诉他们，人当静默哀嚎。为何要静默又哀嚎呢？这不是有一点矛盾吗？那么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梁老师如何为我们解释这一段圣经。请听西番雅书。
我们歌唱欢呼，因耶和华除去了我们的刑罚。我们欢喜快乐，因耶和华战胜了我们的仇敌。有时候，我们处在危难和水火当中，似乎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但是我们仍然欢喜快乐，因为他对我们说，我在你们中间，我默然爱你。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梁凯琳，很高兴再跟各位会面。我们今天来思想西番雅书。我们今天读的是西番雅书第一章一到九节，请听我读圣经的话。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元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 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何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到那一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我们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给他一个题目，是叫献祭的日子。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犹大历史舞台上最后一个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当代的先知西番雅。他看到国内遍满了前面那个王帝所留下的各种的腐败，前王就是亚门王。各位可以回去看列王记下21:19-26，这是他所种下的败坏。他的儿子约西亚幼年的登基的时候呢，只有8岁。约西亚在位18年，他呢寻找到律法书，所以就开始大肆改革了。经文呢记录在历史书里面的列王记下23章，你可以看到约西亚的改革。所以若是我们把西番雅的时间稍微了解一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他是跟耶利米先知前后同期的。他呢也揭开当时国内的各种的败坏，神借着西番雅的责备，还有呢他要采取的行动，我们借助这种责备，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国内的宗教状况非常的糟糕。神发出下列6个警告，这是在1:1-6。6个警告呢，就是要除灭还有攻击很多很多不同的对象。这6个警告里面呢，可以也分成2大类。第一个呢是审判列国全地。你看圣经的时候，神3次说我必，我一定，我必定要，然后就有2次的预言，2次的宣告。首先他说我要从地上除灭万类，这个万类包括牲畜、鸟、鱼，这是自然界。第二呢，神说我也要审判除灭那些绊脚石和恶人，所以这个是人类咯。第一个是自然界里面的牲畜动物，第二个是人类恶人。在先知书当中呢，我们就看到绊脚石常常跟罪孽还有罪行并列的。你可以回去看看以西结书7:19，还有以西结书14:3-4，44:12，绊脚石其实就是指着人的罪孽，人的恶行。神在这里宣告说他要除灭绊脚石和恶人，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当时充满罪恶了。那这两个宣判呢，就提醒我们神其实是注目关注全地的，他不单只是看这个动物界，他也看到这个人类界。换句话说呢，神觉得他对全地有主权有责任。这个是在历史书里面，在旧约里面常常看到的一个宣告。譬如说创世纪6:12-13，神就曾经说了，他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神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无论是西番雅书或者是创世纪或者是其他的经卷，我们都看到一个现象，说明什么呢？神是一位负责任的创造者，他是按照创造的次序和定律来维护这一切的被造。在这两个宣告里面，神要从地上除灭万类，神要从地上除灭恶人，这是讲到全地的。第二个大范围呢，就是神要审判以色列百姓了。所以你看下去的时候，圣经接着说神要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这是3点哦。第4点呢，神要消除所剩下的巴利，还有基马林，还有他们的祭司，讲到这些外邦宗教。第5点呢， 神要剪除那些敬拜天上万象的，天上万象就是星星月亮太阳，有人就把这些为神敬拜他们。第六呢，神要除去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我们看到这个第六点呢，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又敬拜耶和华又敬拜外邦偶像，所以神就要除灭他们。最后呢，神要除灭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耶和华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类里面呢，特别是选民当中呢，当神要责备，神要惩罚，神要提醒他们的时候，这里至少就指出好几种不同的敬拜寻找宗教的一些人。住在这个选民之地的百姓呢，他们缺乏了一种选民的典范，缺乏了一种选民的生活。其实每一个选民都应该向世界上的人传播神的形象，活出神的形象。但是呢，我们发觉这里神所攻击的选民活出一个和所蒙的恩不相称的一种生活。那当然这里所指的是宗教，那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呢，当时的犹太耶路撒冷的居民，我们综合起来看呢，分成三种类型。我们看看他们的宗教生活，这些的百姓分成三种的不同的一种敬拜的方式或者心态。我称第一种呢是被盗派，离弃正道的。被盗派就是陷入一种膜拜还有侍奉异教偶像的，有巴利了，有马勒堪了，天上的万象，这个叫被盗派。第二个呢是骑墙派。什么叫骑墙派呢？又想抓住这边，又想抓住那边。其实经文里面呢，责备那些又拜耶和华又拜偶像的，就好像会见风转舵的。像什么呢？像以利亚的时代的百姓，他们又拜神耶和华又拜巴利。你记得以利亚曾经挑战他们说，哎，你们心持两意要到什么时候啊？如果耶和华是神就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顺从巴利。我们就发觉这是骑墙派，那当时的百姓呢是一言不答，因为呢他们可能是迷糊不清，或者是他们可能是没有立场。那这是第二种。第三派是什么派呢？是无神派，完全对宗教是冷漠的，没有兴趣的，毫无回应的。先知的责备里面呢，就说他们不跟从耶和华，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耶和华，所以是无神派的。那我们觉得这三种宗教情操，或者这种三种的宗教心态，一个是被盗，一个是骑墙，一个是无神派，哪一种比较可悲呢？哪一种是在这个社会上面比较占多数的呢？那在现今的教会当中，这个信徒也会这样子吗？所以当神指着这个选民的时候，比较强调的是他们的宗教态度，他们对神的态度。那我们看神对于这种百姓，他怎么样来采取一个负责任的行动呢？从这段圣经里面就看到，西番雅书用了一个名词，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在西番雅书里面，他把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称为献祭的日子。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这里的祭就是为罪的缘故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所要受的惩罚。神是一个讨罪的人，若是百姓陷入这种罪恶的里面，他们要付出什么样一个受罚的代价呢？人对创造者有责任，就好像创造者对被造有责任。神创造了大自然的动物界，神创造了人类，神对自然，神对人有责任，故此呢，人对神也有责任。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究竟神向我们这些被造的人，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活在他面前讨到他喜悦，好叫我们献的祭不是一个罪的祭，我们献上的祭是一个讨他喜悦的祭。愿神祝福我们，我们可以从西番雅书这个段落里面来思考一下，究竟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的生活形态是属于哪一种、哪一类的人群。我们来思想西番雅书第1章10到18节，这里讲到静默 与哀嚎。请听我读圣经的话，第一章第十节。耶和华说，当那一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层发出哀嚎的声音，从三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马格提斯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不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地哭嚎。那一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秽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雾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的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我们用这段圣经来思想静默与哀嚎。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前面讲到很多哀哭呼喊，可能我们都不太喜欢听这么严肃的信息，但是呢，不中听的话，就好像我们所了解的忠言逆耳，不中听的话有时候是最重要的。那西班牙呢，就是蒙召传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的一位先知，他在这个段落里面讲到很多很多关于耶和华的日子的一些的描述。你可以看一看第一章七节八节十四节十八节等等。西班牙从耶和华献祭的日子讲到耶和华发怒的日子，说明这个日子是神的日子，他是一个主导者。那西班牙呢，一点都不掩饰描述这个日子的五个特色。有没有看到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这个日子的五个特色，我们觉得非常可怕。那个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用很多很多很严肃的字眼来描写这个日子。我想若是我们能够借助西班牙的一个呼吁，一个呼喊，一个描述，我们认知哇，这个日子是这么严肃，我们就能够有一个严肃，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日子了。那西班牙呢，也教导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它也是很矛盾，有个很矛盾的一个教导。我们来看看哈，第一章第七节，耶和华的日子到了，所以他有很多的呼喊，很多的宣告，可是呢，他说你们要静默无声。在一章十一节他说你们要哀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标题了，一方面要静默，一方面要哀嚎。你可以看到一章第七节跟一章十一节的那个矛盾。那面对这样一个情境，这么严肃的一个日子，为什么提醒百姓要有这两种的回应呢？什么时候该静默，什么时候该哀嚎呢？从西班牙的教导里面一起来学习。首先我们来看静默。我想静默呢，是人预备面对神的一个时刻。当我们面对神的一个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空气凝固了，让我们窒息的感觉。先知哈巴谷曾经说过，耶和华在他的圣殿当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是哈巴谷书第二章二十节，神显现的时候好像全地都要静默，好像要凝固的， 空气要凝固的感觉。那撒加利亚书呢也说过，第二章十三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他从圣所出来了。所以先知常常提到静默，因此西班牙也吩咐我们了，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他所提醒我们的就是说，神要降临，我们要面对那一位降临在我们当中要审判我们的神。所以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而且很快就临近了，所以大家要静默。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静默无声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肃静、震撼、恐慌、自省。因为当圣洁的耶和华显现的时候，就是会显出我们不圣洁的时候。然后静默就是说我们要安静，我们要观察，我们要等候，等候这个日子。你还记得耶稣跟门徒说话的时候，门徒就问耶稣说，他要来的日子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观察无花果树，你警醒等候。所以其实静默就是说神要来临，神要降临，人要存一个肃静警醒的心，等候他的降临。这是先知的教导，静默。可是西班牙呢有教导另外一方面了，他说哀嚎，在这个日子当中有哀嚎的声音。若是你翻看西班牙书第一章第十节十三节还有第一章十八节，西班牙从商业的角度来描写当时的居民，有一些专用的名词我们比较不熟悉哈。里面讲到鱼门，这个是耶路撒冷城主要的入口之一。当时呢，那些商人把从推罗或者是加利利海抓到的鱼呢，从鱼门里面运到市场里面去，这是鱼门。那另外提到二城或者说新城，另外也提到马格提斯，这些城市我们可能不熟悉，可是呢它都是在耶路撒冷城内的一些的城市。这些城市这些门是外邦商人居住的地方，交易的地方。所以你看到一章十一节有商民，对不对？有搬运银子的，对不对？若是我们把这些综合起来呢，其实西班牙说什么人要哀嚎呢？就是那些拜金主义的人要哀嚎，以金银财物为生命的重心，还有以金银财物为保障的人，他们要哀嚎。因为这些人说什么话呢？这些人说他们心中说耶和华不会降临的啦，耶和华也不会降祸的啦，所以他们心中没有神，他们心中只有金银财物盈利赚钱。这一群人要哀嚎，因为他们只过着有今天没有明天，重视今天漠视明天的日子。若是我们在这里听西班牙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西班牙提醒我们，每一天我们面对的时候都要想到明天，或者是后来，或者是在末后的日子，或者是当我们面对神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在神面前做一个反省，我们在神面前寻求神，今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明天我们要怎么样活得更讨神的喜悦。所以先知吩咐他们哀嚎，巴不得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我们有这样一个寻求，所以我们不需要在神降临的时候我们哀嚎。那我们看一看一章十七节，为什么神或者西班牙对当时的百姓宣告那么严厉的信息呢？一章十七节说，当时这些活在西班牙时代的那些百姓，或者是那些没有神心中没有神的人，一章十七节说，他们所得罪的是得罪神，因为他们得罪了我。其实神对人的期望是不是我们人生活的一个尺度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神对我们的期望来活得讨神喜悦呢？我们可以这样说，不知道末后要面对神的人，就不知道今天该怎么生活，或者是不知死就不知道怎么样生的一些的人，活在这个世界，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可怜的。因此我们希望我们了解 神对全地负责任，神对他的创造负责任，神对这个所有的创造物那个终结都要负责任。因此我们应该是被造的人，也向这位创造者负责任。我们应该向谁做一个负责任的管家呢？今天我们默想这个非常严肃的信息，我们静默思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逃避将来的哀嚎。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面对这么严肃的一个信息，恐怕我们未来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会大大的哀嚎，因为我们得罪了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跟人类的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常常需要有点时间安静思想反省。我们一同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西班牙的指责，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态、我们的信仰、我们对你的信心。求主借着先知来调整我们，好叫我们活在你面前成为你所喜悦的百姓。我们一生要对你负责任，就好像你对我们的生命负责任一样。谢谢你借着这段圣经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生活的忙碌里面常常能够安静，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做一些的思考。我们是不是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是不是活在世界当中却能够讨你的喜悦？愿主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常被提醒，好叫我们能够欢然地见你的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听完梁老师的分享，神为何向他的百姓宣告这么严厉的信息呢？实在是因为他们做了得罪神的事，所以他们要付上代价。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神一再的宽容，但是仍然要有公义的审判。愿我们每一个信徒活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我们仍然能够警醒度日。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
来到主前，谦卑跪下，倾吐我心意，我心中伤痛，我眼流泪，主必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着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我要遇见你，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着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